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朗承诺和原子能总署合作，核谈判僵局有解。美国副助卿访立陶宛，会外长商讨经济合作。美知名超市指通胀超预期，将会冲击消费者钱包。北韩官方传媒说，北韩试射远程巡航导弹。熱帶風暴尼古拉斯可能帶給聖路易安娜州洪水。祖高域破紀錄夢碎，麥維迪夫贏美網當結婚三年禮物。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伊朗12號同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達成協議，同意國際稽查員進入伊朗部分核設施，有望避免因為挽救2015年伊朗核協議談判不順利而醞釀的危機。華爾街日報報導，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周末在最后关头前往德克兰，希望说服伊朗在核能总署重要成员国13号召开会议之前加紧同原能总署合作。如果原能总署同伊朗谈判没有结果，美、英、法和德国已经在讨论下星期针对伊朗发出谴责动议。伊朗强硬派的新任总统内希已经说，谴责决议只会令恢复核子谈判沦为泡影。同伊朗的核子谈判今年四月展开，但是在莱希六月当选之后被打断。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十二号同伊朗达成共识，以解决双方之间最迫切的议题。另外，外界对伊朗同西方针对更广泛的协议展开新会谈重新燃起希望。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麦菲近日率团访问立陶宛，10号同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事务和如何进一步强化紧密连结。立陶宛今年以来因为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国会表决通过认定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施行种族灭绝，准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名称包含台湾的代表处等事宜，同北京关系紧张，并且被北京以政治、经济等手段强力施压，双方大使已经被召回。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利奥尼斯日前指出，长期来看，中国的制裁将会为立陶宛带来好处。南斯帕吉斯8月22日和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南德兹通话，双方亦都触及供应链多元化、美方可以对立陶宛企业提供的实质支持等议题。曼南德兹当时表示，一旦共享价值被威胁，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持立陶宛。这个星期连接了欧美多个国家的通胀数据，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报告预定9月14日出炉，预计美国8月通胀较7月回落，预料只是增长 0.4%。 另外，年率预计将会由7月的 5.4% 回落至 5.3%， 但是结果可能因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紧张、运输成本上涨和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等推高物价，最终8月 CPI 可能超过预期。所以市场密切关注美国核心通胀数字，如果核心通胀强劲，不排除美联储将会在这个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再次提及是否宣布缩减规模或者推前收水时间。美国消费额最大的连锁超市企业克罗格先前警告说，通货膨胀超出预期，今年较后时间杂货价格将会走高，这将会令已经应付价格上升的消费者的压力进一步推高。美联储表示，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发生的价格上升是暂时性的，随着供应链中断的解决，这些压力将会消减。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一表示，北韩上星期六成功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与此同时，北韩和美国就无核化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试射中，这些导弹飞行了150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落入北韩领海。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导弹的发展提供了拥有另一种有效威慑手段的战略意义，更加可靠地保障我国的安全，并且有力地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 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指责美国和南韩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目的是废除北韩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来换取美国取消制裁的谈判，由2019年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美国气象部门星期日警告说，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将会带给美国墨西哥沿岸部分地区暴雨和潜在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说，德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沿海地区预计在未来几日将会有15至25毫米的降雨量。该中心还发表了德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海岸的飓风监测和风暴潮警报。飓风艾达最近摧毁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地区，预计这场热带风暴将会带给这些地区严重的降雨量。即使气象学家预计艾达带来的大风不会到临，但是大雨和洪水会阻碍重建家园和基础设施的努力。据路易斯安那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数据，艾达登陆两个星期之后，该州 6.3% 的地区大约14万户家庭仍然停电。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在推特呼吁，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都应该密切关注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听取当地官员的意见，关注当地新闻，并且做好准备。世界排名第二的麦维迪夫12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以3盘6比4打败世界球王祖高域，取得生涯首座大满贯赛单打冠军。麦维迪夫成为第三位赢取大满贯赛男单金杯的俄罗斯好手，粉碎了祖高域年度全满贯美梦，令到祖高域无缘取得生涯大满贯赛男单第21冠，继续同瑞士天王费德勒和西班牙猛将拿度并列20冠纪录保持者。麦维迪夫在取得冠军致辞的时候提到，当日咁啱是他结婚3周年纪念日，因为在美国比赛没时间去准备礼物，所以他必须要赢波。今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项目就由现年18岁的英国拉杜简拿封后，今次是过去44年来夺得大满贯赛冠军的第一位英国女子选手，举国欢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亦都致函道贺。拉杜简拿是在加拿大出生，两岁的时候移居英格兰，她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罗马尼亚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据日本防卫省星期日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海上紧急局势持续存在之际，日本在其南部岛屿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据信来自中国的潜艇。随着中共加强军事活动，日本在东海地区的警戒水平进一步提高。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艘潜艇目前仍然在水下，但日本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信这一艘潜艇是中方，因为中共旅洋三级导弹驱逐舰就在这一艘潜艇的附近。日本防卫省指出，这一艘潜艇从鹿儿岛奄美大岛东海岸向西北方向移动，距离日本控制的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东北约700公里处。星期日早上，这一艘潜艇正是在东海向西航行，不过据悉，这一艘潜艇并未进入日本领海。根据国际法，潜艇若行经另一个国家的海岸，需要在领海内浮出水面并展示国旗。法国巴黎市长伊达哥星期日宣布，将争取代表社会党参选2022年总统选举。然而民调显示，除非他能团结分裂的左派，否则要成为法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年62岁的伊达哥在法国北部洛曼第市卢恩参加活动时说，今日我准备好了，我满怀谦卑，并了解当前情势的严峻程度。为了实现我们的生活愿望，我决定参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伊达哥是在2014年成为第一位治理法国首都的女性，她亦都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重塑政治版图后，少数几位相对全身而退的法国左翼高阶政治人物。不过根据哈里斯互动公司8号公布的民调，在1330名受访者中，仅8%的人 在明年四月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会投给伊达哥，而马克龙同极右派领袖雷频目前民调则介乎于 20% 到 24% 之间。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将到访加州，以支持纽森的州长特殊罢免选举竞选，预计两人将于投票最后期限在长滩造势。据城市新闻社指出，纽森的竞选团队证实，州长同拜登将一起出现在长滩，这一个是该竞选团队反对罢免运动的最后一次集会。上个礼拜三，副总统哈里斯亦在北加州参加纽森的竞选造势活动，而拜登总统定于星期一晚七点前抵达长滩机场，星期二上午10:15左右会离开。不过纽森竞选团队或白宫尚未公布星期一集会的地点。据白宫消息，长滩站将是拜登三州之旅的一部分。第一日，他将首先前往爱达荷州博伊西参观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然后在加州首府沙卡缅度停留以调查野火损失。今个礼拜二，拜登将前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宣传他的经济复苏议程，重建得更美好的计划。近日，中国大陆福建莆田疫情再次升级，并蔓延至厦门，引发很多医院停诊。据悉，这一波中共病毒疫情，当地的仙游县丰亭镇蒲头小学是最主要的聚集性感染地。另一聚集性感染地是仙游县丰亭镇协盛鞋厂，目前至少有8名感染者是协盛鞋厂员工。福建当局9月13日通报了仙游县本地疫情传播链扩增至66人，厦门亦发现一宗仙游关联病例，而上述疫情通报还可能涉及隐瞒官方疫情数据。另据报道，9月12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例行筛查中发现，后勤服务亦有一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医院即日起实行封闭管理，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但报道未提及此病例的病源。目前患者居住地同安区部分区域实行管控，居民只进不出，好似当地的新民镇长平街道管辖区域内的非生产生活必需场所都已暂停开放。乌克兰东部近日冲突不断，据乌克兰军方12日表示，亲俄的分离主义分子使用大口径火炮、枪榴弹发射器开火，至今已造成士兵3人死亡、10人受伤。至今年初以来，已经至少有52名士兵身亡，去年则有50人。分离主义分子则称今年以来，他们亦都失去30多名士兵。9月11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雅尔达欧洲战略峰会上被问到是否真的有可能同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时，他表示，我认为有可能，这个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但不幸地确实有这一种可能性。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的关系已获得改善，但是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军事联盟的申请尚未获得明确答复，他亦对此表示遗憾。美国总统拜登9月1日曾向到访的泽伦斯基保证，美国会坚持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且向基辅当局提供6000万美元新安全援助资金，以应对俄罗斯威胁。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星期日表示，未来在进入英格兰的夜总会、音乐会或各种大型活动的场合时，民众将不需要出示所谓的疫苗护照。这一个是一个政策大转弯的动作，跟上个礼拜疫苗部长宣布的计划背道而驰。上个礼拜，英国疫苗部长纳迪姆·扎哈维曾提到，9月底是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启动疫苗护照的合适时期，因为届时18岁以上的人都获得2次注射机会。扎哈维认为疫苗护照是保证大型场所营业的最好的方式。不过，卫生部长贾维德星期六在另一个脱口秀节目上说，我们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亦都不会因为其他人这样做就盲目跟随。我们要正确评估每一种可能的干预措施。贾维德说，我从来不喜欢这一种情况，人们进行日常活动的时候必须出示相关文件，但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疫情， 如果秋冬季疫情加剧，或者届时会再考虑发起疫苗护照。